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我们今天呢来思想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伦理观念或者是当然不仅仅是伦理观念了，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对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我们的世界观，最终往往通过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就是对于我们人的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去看。那么尤其是每一个行为后面它都有它的动机，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不做那件事情而这个动机呢，往往是根据它的伦理的观念或者价值的观念所产生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在我们进一步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怎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行为当中体现出来我们就必须要来认真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来是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人的行为呢，就是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呢就是人的行为或者是人之行为。那么这个行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判断、理性之后产生意志发出的行为，就是我要去做这件事这是我发出的一个意念，而这个意念的产生是基于我的认识、我的理性，我要去做这件事，或者我不要去做这件事这也是一种行为，禁止也是一种行为。你不要觉得这个禁止就不是，禁止也是一种行为就好像我们常说的不回复也是一种回复对，什么都不说也是一种表达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行为呢，第一个行为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行为或者人之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我要发出，我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一个人，我要做这件事或者我不要做这件事，这就是人的行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称之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没有我们的理智、意志所参与进来的，就是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不用头脑去思考它，不用去判断它，不要去决定我做还是不做这个行为就出来了。比如说很简单，我们每天都会做的呼吸，是不是？呼吸是不经过我们的理智的呼吸就是你做或者不做，你一定会呼吸有没有人，一个人意志强大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停止自己的呼吸，一直这样停止下去呢？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可以暂时停止自己的呼吸，闭住气，是不是？有没有人能够做到？就是我下决心了，我就不呼吸了，我就不呼吸了，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人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上帝用很多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人不是生命的主我们主宰不了什么。上帝甚至说，我们连一根头发变白变黑都主宰不了不能让寿数增加一刻，你想让寿数缩短一刻这个其实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但是至少在呼吸这件事情上面是不需要人参与的不需要征得我们的同意。你说我不想呼吸了，你做不到，你还是要呼吸所以这是人的行为的第二种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性行为，这不需要我们理智参与的。当然睡眠也是这样，就是说人不可能永远不睡眠你 就是一定还是要睡眠。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一些植物神经的一些反应啊，也不需要我们一直去参与它啊。你像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要打好多喷嚏，可能是这个过敏的花粉啊，这些也都没有一直去参与它啊。好，饮食啊也是这样，你饿了你必须要吃。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人的行为，第一个就是人的行为或者人之行为，啊，我接下来有时候会用人之行为，有时候会用人的行为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性行为。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呢，当然就是人的行为第一种了啊。第二种行为不用去讨论它，我们就第一种行为。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样要分出来呢？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些人性的行为给它当作人的行为。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它，比如打喷嚏，打个比方打喷嚏啊，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啊，很没有道德啊，就是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干扰到大家啊，我们在道德上去谴责他，我们就把他这种人性行为给他当做了人的行为。人性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道德的谴责的啊，大家。所以就是我们会思想，我们把这个行为的两种模式提出来有什么意义，意义何在呢？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往往我们把一些人性行为，就是不能用道德去谴责去判断的一些行为，把它进行道德的谴责和判断啊，就是把它当做了人的行为，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我们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就是我们把一些人性行为给它当做人的行为去进行道德的谴责和判断，甚至建立起某种优越感出来。有没有？啊，除了我刚才说的打喷嚏哈，啊，当然那还有，其实有很多事情，比如说，其实上帝造每一个人不一样啊，造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事情他可以做得到，有些事情他就是做不到，啊，比如说有人可以把手指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人把手指，你看我笔画三，我就是这样，是我很自然，就是三，但是有人是怎么样，是这样是三，对于我来说就很困难。然后有时候别人就笑话我，你看你这个进化没有完成，你这两个手指头不能分开动，笑话我，这样对不对？不对，对不对？当然这是很小的事情了。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种两种行为给它混乱了啊，把一些不能用道德去谴责去判断的事的一些行为，我们把它进行道德的谴责和判断，啊，就是哎，他好笨呐，他好傻呀。那么，耶稣对我们人，啊，去责骂别人是拉加是魔力，其实就是说，哎，这个人好笨呐，好傻呀。上帝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愤怒的，非常愤怒。就是你要骂弟兄是傻瓜是笨蛋，你这样的人难逃地狱的火。你说这个上帝对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愤怒。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家是傻瓜是笨蛋，其实我们把这两种行为搞混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种行为，因为我们今天来思想人的行为，我们把这两种行为要先提出来，就是人的行为和人性行为啊。其实你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惹动上帝极大愤怒的事情，就是我们人去错误的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啊，就这一开始就错了啊，没有把行为进行区分，哪些是我们可以用道德去判断啊，哪些是我们不可以，哪些是人的行为，哪些是人性行为。当然这个两个当中呢，当然也有很多可以很多区分。那有些人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样子，是不是啊？有些人故意喜欢恶作剧啊，就是发出一些噪音啊去干扰大家啊，也有这样啊。 所以说到这里呢，又谈到我们人的罪性，啊，是只有人才会是这样，对不对？啊，好，这是行为。那么我不管怎么说了，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人的行为和人性行为区分的必要性。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人的行为，就是我们由人我们自己的理性意志所发出，经过我意志的同意，啊，我做这样的事或者不做这样的事，就称之为人的行为。那么人的行为有两大要素，第一个就是理性，啊，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人做任何事情，你一定有你的理由，啊，或者你不做任何事情，你一定有你的理由，你这个理由的得出跟你的认知。跟你的观察，跟你的认知，跟你对你认知的理解，然后当然跟你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都有关系。然后你看到一件事情，你接收到一个信息，你对它进行了理解，然后你对你的理解进行判断。你根据什么来判断呢？根据你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很多观念来判断。当你判断以后，你发出一个意志，啊，我要做出怎样的回应，或者不做出怎样的回应，啊，这就是人的行为。所以人的行为第一大要素呢，就是理性，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人性行为是不经过理性的啊，所以就不在这个范畴啊。人的行为呢，第一大要素是理性，第二就是意志。我意志上同意，啊，我意志上同意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虽然我认识到它，我理解了，我。但是我最后我意志要认可我要做出怎样的决定。那这个意志的认可呢，我们特别要强调是不在外界和内在的压力之下的啊。如果在外界和内在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个人所发出的行为呢，当我们对他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要谨慎，因为他是在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之下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道德责任呢？那当然不是的，啊，当然不是。就像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那个约押去把乌利亚给害死了，是不是？他有没有道德责任呢？他有。那他就是他是不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当然是在大卫的压力之下，大卫是王嘛，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嘛，当然有外界的压力啊。但是约押能不能说我是因为大卫让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去做，然后我就不可以被谴责呢？当然不能这样啊，当然不能这样。但是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就是对一个人的道德的谴责和判断，甚至刑罚，我们都是要根据他的行为。圣经也是这样说，上帝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是不是？都是要根据这个行为。但是说的当然是非常简单一句话，根据他的行为进行判断。但是这后面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我们要考虑啊。你比如说他的意志有没有，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意志是不是受到影响，受到怎样的影响，何种程度的影响啊？他的理性足不足够支撑他做出一个什么判断？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复杂讨论。所以啊，就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奠基人呢，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法律的背后呢，其实应该是站的是上帝啊。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大家可能越听越像在讲民事法甚至刑事法，是不是？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民事法律，地上的民事法律、刑事法律，最后的根基一定要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啊，才是正确的。但是非常遗憾，今天的法律越来越偏离这个方向了。就是今天的很多法律后面啊，站着的并不是上帝的话语了，就越来越偏离了。但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对人的行为有出正确的一个理解认识，包括判断，包括最后刑罚或者赏赐啊。所以人的行为呢，两大要素，第一个就是理性，第二个就是意志。当我们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忘记这两点？就是看到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啊，立刻就去称赞表扬他，或者看到一个人做这件事立刻就去谴责他啊，要看到他做这件事情或者不做这件事情，他的理性是怎样，他的意志是怎样哈。好，那 么就看人的行为的分类。那么这里行为我们称之为自由行为，我们不讨论奴隶的行为，奴隶没有自由，是不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被迫的啊。那么我们就讨论人，就是自然人或者自由人的行为。那么事实上啊，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哈，我们都是自由人啊，没有人是奴隶啊。因为人，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奴役之下释放出来，然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不是？所以真正信靠耶稣的人都已经是自由人啊，都已经是自由人，没有什么可惧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啊。我们只怕那单惧怕的，就是那杀身体又能把灵魂灭在地狱的火里的那一位上帝。但除了上帝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可惧怕啊。其实无论基督徒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站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你都要知道我是一个自由人啊。自由人呢，自由当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但是自由是要承担责任的啊，是不是？奴隶做很多事情他不用承担责任，奴隶的主人要承担责任，但是自由人不是这样的。自由人做事情他要承担责任，因为他是自由的。好，那么这人的行为呢，人的自由行为可能分类有很多种分类的方式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完全自愿和不完全自愿，这是一种区分的方式。完全自愿呢，当然就是我完全同意我要去做这件事或者不做，完全同意啊。不完全自愿的好像有点被迫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我要去做啊。那这也是啊，打个比方，出于恐惧去做某件事啊，就是不完全自愿。你愿不愿意做？你还是愿意做。但你有没有完全心甘情愿呢？好像也没有，因为我害怕。这是我们今天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不完全自愿。你甚至包括主日来到教会当中聚会，也都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哎呀，我不去教会好不好啊？或者是别的弟兄姊妹怎么看我呀？然后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考虑在里面。这是人的行为的第一种区分，完全自愿和不完全自愿。我们再次重复说，我们讨论人的行为这些区分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其实就是我行为背后其实跟我的道德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最后我们要根据这个行为来判断他的道德，或者他的道德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道德。当我们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他的行为进行区分啊。有些人做一些事情，他可能是出于不完全自愿的，但是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好的，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哇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那有些人做些事情可能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小啊，甚至微不足道，但是他是出于完全自愿的心，那他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举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寡妇的那两个小钱。然后耶稣说寡妇的两个小钱之前呢，他还说财主也奉献了很多钱，是不是？耶稣专门就是这两个做一个比喻。其实寡妇的那个小钱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微不足道的，但是耶稣却说他是出于一个完全自愿的心，完全就是把他一切所有都摆上哈。那财主去奉献呢，很多人都看到了，哇，这奉献很多很多钱，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他不是一个完全自愿的心，他要得人的称赞，人的赏赐。或者从某种角度说，如果人没有把掌声给他，他甚至他有点不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行为不能仅仅看行为的所谓的果效和后果啊，我们还是要看完全自愿和不完全自愿。第二种区分方式呢，就是直接自愿后果和间接自愿后果。直接自愿后果，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越来越像法律课。这个就是行动的后果，就是行动的目的。行动的后果就是行动的目的。这是直接自愿后果。那么说到行动的后果，就是行动的目的。现在有一句话特别流行， 你比如说你做老师的，有些信息或者知识你应该传递，或者怎样去传递啊，什么时候传递，或者你做医生啊，你要去做出怎样的治疗，或者应不应该治疗啊，我是应该积极还是应该消极啊，符不合我的基督徒伦理啊，所以这是都非常重要。那么人的行为的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啊，我们从我们的理性和意志发出的行为，那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有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那么这其实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是讨论了几千年了，就是人到底有没有意志自由啊，人到底有没有。那么一种呢，就是说事实上就是上帝掌管，上帝掌权啊，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人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啊。那么圣经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来支持他，是不是啊？就是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在像龙沟里的水啊，上帝让他往哪里流他就往哪里流啊。然后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就是上帝掌管人心啊，上帝做一切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神的手啊。上帝就是喜悦谁就喜悦谁，或者不喜悦谁就不喜悦谁啊。你好像做什么都无法有任何的改变啊，好像把一切都定。那么圣经是有很多，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人哪有什么自由呢，对不对？但圣经同样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按人的行为审判人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如果你的行为不是你自己发出的，而且你发出这个行为之后，你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那就没有追讨的意义。啊，没有追讨的，就像我们今天不会去给一个机器人定罪，为什么不给机器人定罪呢？因为机器人做一切事情是根据它的程序做的，是根据它的程序做。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开车用智能驾驶，是不是？用智能驾驶，但是你去用智能驾驶，你会发现所有的供应商、制造商都告诉你，出了事情，智能驾驶是不负责任的，这都是这样的。这是所谓的 L2 级别，就是它通通不负责。啊，都是你自己负责，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的智能驾驶它没有自由意志，啊，他所做的一切，啊，都是被灌输的，或者你也不要把那种所谓的自学习啊，有些他可以自己学习、自己积累、自己成长，也不要把这个当成自由意志，这不是自由意志，啊，所以，我们人的行为呢，我们上帝要追讨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有意志上的自由，那么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一方面，圣经确实教导了我们，上帝掌权，啊，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面掌权，人的心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掌权。但是另外一件，圣经也教导我们，神要按我们的选择、按我们的行为来追讨我们的罪，啊，甚至耶稣说大审判的时候，有些人是绵羊，有些人是山羊。那么到底怎么来赏赐绵羊、刑罚山羊呢？耶稣说是他们做了哪些事，也是说他们哪些行为啊。那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一方面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面掌权，上帝掌管人的心思意念，掌管人的行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人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我们人呢，很多时候为什么为这件要讨论几千年呢？就是双方有些人说人有自由，有些人说人没有，讨论几千年，因为我们人非常有限，我们的智力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很多事情无法了解全知全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无法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全知全能啊，上帝是全知全能，所以全知全能我们无法了解。啊，我只是举我们生活中一点小例子哈，比如说我经常带我女儿啊，就是出去转，呵呵，那个什么各个 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去的最多的就是沃尔玛。一去沃尔玛，我就知道我的女儿要去哪个货架，我就知道她要干什么，啊，我就知道她要去翻哪些东西，我通通知道，啊，所以就是，但是当我女儿去到那个地方去看这个东西去做，是不是出于她自由的选择呢？ 是出于他自由的选择，我丝毫没有去影响他、干涉他，完全是他自由的选择。哎，但是我却完全的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想要做什么，啊，或者是甚至我可以去引导他，比如说我今天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我知道他去到这个地方，他一定会要去看这样东西，啊，比如说我今天不想让他看这个东西，我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知道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他一定要去玩那件东西，所以。我可以决定他可以接触到什么或者不接触到什么，但是当他接触某件事情不接触某件事情的时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有去影响他。所以当然我知道这个例子呢，当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啊，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即便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要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那个网络诈骗，是不是很多骗子，真的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啊，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都被骗了，而且骗得很惨。那这些骗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知道你将要说什么，你将要做什么，他知道你的反应会怎样。很多骗子都是这样的。啊，有些自认为自己非常聪明的人，哎，他们往往会上当更深，因为这些认为自己非常聪明的人，那些骗子非常了解他将要说什么话，将要做什么事。所以我们看，即便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啊，无论他是骗子也好，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也好，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对别人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了解，甚至掌控，甚至影响，啊，特别是我们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控制别人的思想这件事情是非常普遍的。你从选举啊，你从社交媒体啊，你看到的、你想听到的，最后你做出的判断，其实都是在人的掌控当中。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事情呢，更何况全知全能的神呢，对不对？更何况全知全能的神呢？我们华人啊，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小说啊。孙悟空西游记是不是那个孙悟空是他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飞很远很远，完全自由，谁都管不了他啊，结果他转来转去，他最后才在哪里呢？还是在那个如来佛的手心里啊。所以当然这都是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传统上的东西啊什么的啊。我说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去困惑啊，到底人有没有自由啊？如果人有自由，那上帝他的权柄在哪里体现呢？啊，如果上帝有权柄啊，他掌管我的一切，那我的自由就没有了。那我行为，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我？其实圣经都有这样的讨论，对不对？啊，其实对于全知全能的神来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啊。对于全知全能的神来说，就你有你的自由。但是上帝依然有他的权柄，啊！但是上帝的权柄并不影响你因为你的自由要承受的审判，或者说赏赐，比如说绵羊和山羊，一个受审，一个受赏。啊，好，最后呢，我们看一点啊，就我们刚才说到人行为有意志上的自由，但是人的行为呢，确实是有很多障碍啊。你头脑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你要行出来却做不到。还甚至包括你怎么去想都受到很多障碍，就是我们怎么去想，第一个障碍就是认知的障碍啊，我们知道的有限，所以我们能想到的也有限啊。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的想象力是无穷，其实我们想象力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啊。那么这个认知的障碍，第一个就是无知了，知道的有限，第二个就是错误的观念啊，第三就是疏忽啊。那么这是首先我在认知这件事情上面都有很多很多拦阻，第二呢，就是当我做出我的一个意志上的决定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啊。第一个就是我的欲望啊，用另外一种说法可能是一种激情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畏惧，有内在有外在啊。当然这个激情和欲望也有分内在和外在，好，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次来讨论。好，我们今天呢来思想我们人的行为，看上去就是好像没有引用太多圣经的经文啊，没有用太多圣经的经文，但是呢，这是与我们基督徒伦理 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伦理的表达，往往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啊，不仅仅是通过我们怎么想，啊，你心里脑袋里怎么想，然后你脑袋里怎么想，并不表达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没有道德的人，啊，或者你是不是一个有基督徒伦理的人，啊，并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看你做什么。当我们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行为进行判断和区分，我们今天讨论了行为的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和区分的办法，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伦理怎样来支撑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行为怎样来判断它后面的伦理支撑，或者简单的说善与恶。感谢神，我们今天对基督徒伦理，尤其是对人的行为的思想和讨论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神的光中，让我们不是落在黑暗当中迷失方向，或者在黑暗当中自以为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